弟兄姊妹早晨，唔见大家一个月啦。今日同大家一起学习一个嘅题目，就是经历天国祝福。系啦，我咁咧经历天国祝福嘅条有咩条件呢？刚才大家读过呢一段嘅经文，呢、这个经文咧就话啦：你哋嘅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嘅义，断不能进天国。呢度咧讲到进天国嘅一个条件，你唔能够胜得过、超越得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即系话当时嗰啲嘅宗教领袖，佢哋嘅义咧就唔能够进天国。咁我哋咧一齐嚟睇一睇咩为之进天国咧？以前咧，初信主嘅时候咧，就觉得乜系上天堂咯。咁其实咧，进天国唔系完全等于上天堂。天国系咩意思呢？天国或者神嘅国，嗰度咧系指到一个神完全掌权嘅一个嘅国度或者一个领域。在神完全掌权的一个领域当中呢，神的心意和他的能力呢就能够完全彰显出来了。那当然啦，在天堂呢是一个神掌权的领域。但是呢，天国呢不单止在将来的天堂那里，其实现在呢神的国都可以彰显的。咁我哋呢就话进天国呢係指到咩呢？係指到我哋人呢进入神完全掌权嘅嗰一个嘅领域当中。当我哋进入神一个完全掌权嘅领域当中嘅时候呢，我哋呢就能够经历到神嘅心意以及神嘅能力呢彰显出嚟。咁咧喺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咧就话进天国咧唔系单单我哋以后未来一段日子死咗之后咧先至能够进天堂，唔系我哋今日咧都可以进天国，即系话咧我哋今日咧就可以进入一个神完全掌权嘅领域，神嘅能力、神嘅心意彰显出来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呢有一段经文呢就讲到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挑战耶稣，因为见耶稣赶鬼。他们呢就批评耶稣，且耶稣赶鬼，他不过靠鬼王赶鬼咋嘛。耶稣呢就回答话啦，我若果靠住神嘅能力赶鬼咧，就系神嘅国临到你哋。咁意思即系咩咧？耶，当我哋见到神嘅能力彰显嘅时候咧，其实咧就显示紧上帝嘅国、神嘅国或者天国咧，就喺呢一个地方彰显出嚟。所以神嘅国喺边度咧？就有神的能力彰显在哪里。那我们再看看呢，耶稣呢就也都讲到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不在那里，不在这里，不是在一个外在的地方那里。神的国呢是在你们的心里面，是在你们的中间。当然啦，神的国可以是一个外在彰显在外在的一个环境，但是最重要的呢，神的国一定要首先彰显在我们的心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希望呢上帝的能力经常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是吧？譬如我们当中弟兄姊妹经常都有不舒服的，我哋为佢祈祷，冇反应，冇嘢睇，佢继续系咁病， 咁其实我哋咧好唔满足嘅，因为咧见唔到神嘅能力彰显，所以我哋咧做基督徒嘅人咧，我哋好渴望神嘅能力彰显出嚟。但系神嘅能力点样彰显出嚟咧？几时彰显出嚟咧？神嘅能力彰显咧，首先要喺我哋嘅心嗰度彰显。我哋好希望神嘅心意喺呢个慈王区，喺呢个社会彰显出嚟，个个都信主，个个都信服神。但系咧，嗰、那个次序咧就系，若果神嘅心意唔能够首先喺我哋自己嘅心嗰度彰显，即系话我哋嘅心唔能够首先完全信服神嘅时候咧，上帝嘅国咧好难咧彰显喺外在呢个环境嗰度，因为我哋作为上帝嘅儿女，我哋嘅心都未曾完全信服神，咁我哋好难期望咧神嘅国度、神嘅心意以及能力咧彰显喺呢个社会当中。所以咧，我哋想神嘅能力彰显咧，首先我哋要凡事上，我哋嘅心咧都要顺服神，让神嘅国彰显喺我哋嘅心里边。所以喺主祷文嘅当中咧，其中一句咧就话：愿你嘅国降临。我哋以前咧背主祷文嘅时候咧，背到呢句咧，其实唔识解嘅。咁我哋点解呢？通常我哋呢，我自己呢嗰阵时呢就觉得，愿你嘅国降临，即係话愿我将来死咗之后呢可以上天堂啦。其实呢就唔系我哋可以上天堂，而系呢上帝嘅国，上帝完全掌权嘅一个领域，今日降临喺我嘅身上，今日降临喺我哋呢个群体嘅当中。如果神嘅国今日降临喺我哋呢个群体当中咧，上帝嘅真理就会喺呢度彰显，上帝嘅能力、上帝嘅大能力就会喺呢度彰显。所以我哋每一次祈祷主祷文嘅时候咧，愿你嘅国降临嘅意思即系话，我哋愿意主嘅心意，同愿意主嘅大能力都降临喺我哋呢个群体嘅当中。所以神嘅国呢係咁样解嘅。咁即係话呢，咁何谓进神嘅国呢？进神嘅国呢即係话进入一个上帝完全掌权嘅一个领域。我哋能够经历到上帝嘅心意同埋能力彰显嘅一个光景当中。简单嚟讲呢，即係话进天国呢，即係话进入神嘅同在嘅当中。你试諗下，如果今日我哋上咗天堂，进入神完全嘅同在当中，会唔会有疾病嘅呢？会唔会有啊？会唔会啊？唔会，上咗天堂唔会有疾病嘅。我哋会唔会有忧愁嘅呢？唔会。我哋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会唔会有冲突嘅呢？唔会。因为喺天堂里面系神完全掌权嘅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哋祈祷话，愿上帝你嘅国降临喺我哋教会。若果神嘅国真系降临喺我哋教会嘅时候呢，咁样我哋嘅教会就充满真理，充满和谐，充满上帝的大能，有病的人进入教会他就得医治，有悖逆的人他进入教会他的心就顺服上帝。所以我们的祷告呢说，愿你的国降临，但是优先次序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首先要凡事顺服上帝，信服他的真理，这样呢上帝的国能够降临在我的心里面， 然后呢，我们的祈祷呢，上帝的国也都可以降临在我们身边的周围这个环境当中。耶稣说，你们的义若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什么为止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义是指到什么呢？义是指到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即是神看为正确的、合理的、公平公正的，这个呢就称为义了。当一个人行义的时候呢，他是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的，因为他行上帝看为正的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当时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呢有没有行义呢？他们呢都有行他们自己认为的义。但是耶稣说，你们啊，若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不能够进入天国。那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呢的义呢是很有问题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遵行自己所谓认为上帝是圣上帝的义，其实呢是不是，其实上帝看来呢是很有问题的。那有些什么问题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呢当中有很多宗教的遗传，同埋呢很多呢偏离真理的观念。其中呢有一些怎样偏离真理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供养父母的嘛。但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创造一些的律例出来。嗱，你将你的奉献呢俾咗会堂，俾奉献咗教会呢，咁唔使供养父母㗎喇喎。因为你将你嘅钱俾咗教会啦，咁就唔使理父母㗎喇。哇，你諗下啱唔啱呀？梗係唔啱啦，凡係有啲普通常识嘅人都唔好知道係好唔啱。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呢，就係有好多呢啲宗教嘅遗传。同埋呢错误嘅想法。仲有呢，佢哋呢偏重外表嘅行为同埋形式，却係忽略呢内心嗰种嘅态度同埋佢哋嘅取向。耶稣嚟呢就改变更正文士同法利赛人好多嘅错误啦。咁所以呢，耶稣同嗰啲文士法利赛人呢好多冲突嘅。佢冲突喺咩嘅地方呢？嗰啲嘅宗教领袖呢认为耶稣讲嘢讲得唔好唔啱。但係其实耶稣有冇唔啱呢？耶稣讲嘅句句都系真理。耶稣呢就话，你莫想我嚟係要废掉律法同埋先知。我嚟呢唔系要废掉。我嚟呢是要成全。耶稣呢冇违反到律法，冇违反到先知所讲嘅道理。耶稣所违反嘅呢係嗰啲文士同法利赛人佢哋嘅错谬，佢哋嘅遗传。所以耶稣呢就指出，耶稣嘅教导同律法同埋先知嘅道理呢并冇冲突，係一致嘅。耶稣只係呢更正当时嘅错谬嘅遗传同埋想法。耶稣呢将律法真实嗰个嘅意思呢係解释出嚟。在登山宝训 那篇的教导里面呢，包括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耶稣呢就讲了律法那个真正的含义，他就用八福呢是解释演绎旧约律法的十诫和其他的律法。八福呢是整个神的律法的很核心的精神。讲完八福之后呢，耶稣又继续进一步这样阐释呢，他讲了我们要抗，我们要培养那八种的德行的时候呢，我们要抗拒肉体当中有六种的试探，同埋呢多做呢天国的五种的活动。咁呢一度呢，我想带出今日嘅信息呢，就係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呢係咩意思呢？我呢就抽咗抗拒肉体中六种嘅试探，其中有两三项呢同大家详细啲去解释作为例子。因为呢每一项都要解释呢就会用好长嘅时间。咁呢首先呢同大家讲下，我哋要禁戒抗拒肉体中有六种嘅试探，其中一种呢就係奸淫。耶稣呢就话，你哋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係我告诉你哋，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嘅呢，呢、这个人喺心里面已经与佢犯了奸淫了。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就守住外在的规条，他们呢着重外表的行为，我没有做错，我没有犯奸淫，他们行为上面认为自己没有犯奸淫没有犯罪呢，他们就行出上帝的义。但是耶稣呢就指出，不可犯奸淫呢，不是单单指没有在行为上面犯罪，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呢，这个人在心里面就犯了罪了。耶稣呢将这个行为的犯罪正确地解释为，不是行为上犯罪，那些才是罪，你内心犯了罪呢，那些就已经是罪了。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之重要的。法利赛人他们谨守行为，但他们内心呢非常的放任，时时犯罪。如果用一个心理学的图表去解释这个人的犯罪的过程呢，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图。法利赛人呢以外表做出来的行为行动呢才叫做犯罪。但是耶稣呢讲到人在内心里面犯罪呢就已经是犯罪了。那何谓内心犯罪呢？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图表。人在内心的运作是怎样运作的呢？首先呢就在外面有一个外界的讯息，譬如好像用回这个犯奸淫这个做例子，你见到一个很性感的很漂亮的靓女，这个呢是一个外界的讯息，是我们的眼睛呢接收到一个的图像，一个的人物的影像。当我们接收到这个的很性感的漂亮姑娘的这个的图像之后呢，我们的思想呢就产生一些的想法。有什么的想法呢？有些人呢没事的，那就继续行路咯。但有些人呢他就见到这个图像之后呢，在他思想里面呢 就会有好多嘅想象，就会有好多嘅性幻想。人犯罪呢，一定系从呢一个思想开始，尤其是特别系肉体嘅罪，基本上九成九呢都系性幻想开始，就是我们的想象。这个想象呢，就是导致开始一个人慢慢形成呢这个外在犯罪的这个行为的开始。你如果停止得到这个思想的想象性幻想呢，你好多的罪你都不会犯的。人在这里见到一个图像，见到一个很性感女郎，她不是犯罪，她没有犯罪，她只是接收到一个图像。但是你怎样处理这个图像，怎样处理这个的刺激，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怎样处理这个图像，是向一个纯洁的方向处理呢，还是向一个败坏的方向、放纵的方向处理，就决定在自己的身上。好了，如果我们有一个的想象，有一种的思想，这个的思想呢，就会引起我们进一步有情绪，挑起我们有开心或者痛苦的情绪，或者其他的情绪。情绪呢，是我们人的最大的一个推动力。人的两个主要的大的推动力是什么？是哪两个呢？就是追求喜乐，逃避痛苦。这个呢，情绪，这两种情绪呢，是人所有的行动的两大动力。所以若果我们能够管控得到我们的情绪，不被它发展为一个很破坏性的情绪呢，我们就不会有很破坏性的行为出现。但是情绪的出现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的思想，特别是我们的幻想。当我们没有控制自己的幻想，以致呢，我们的情绪呢向一个很不理想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呢，这个情绪不断地膨胀，膨胀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意志呢，就是做决定的那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他那个意志力，有些人呢意志力很坚定，有些人的意志力很薄弱。什么为之坚定的意志、薄弱的意志呢？坚定的意志呢，就是说这个人决定了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不容易改变了。决定了我不做这个样东西，这样你怎样说服他呢？他都会坚持不做。或者一个人决定了一样东西呢，他就坚持到底。好像这个路德这样，他婆婆烂我咪，哎呀，叫他回去。你老公都死了，你回家再嫁人吧。这个路德呢就很坚定地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除非死能够将你我分离，否则呢，愿耶和华重重地惩罚我。路德那一个决定呢，是非常非常之坚定。这些人呢，我们称为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有些人呢，三分钟热度，意志呢是非常之薄弱的。 今日讲话，哎好，我一定要做呢样嘢，我一定要读经，我一定要祷告。但系转个头咧，喂，我哋去睇戏咯，喂，喂有出戏上画，一定要睇啊，喂去旅行咯，哎好好好，乜嘢人嚟同佢讲嘢咧，佢都会顺服，佢都会改变主意嘅。呢啲人咧叫做意志薄弱。但是无论你意志坚强抑或意志薄弱都好啦，上帝追讨我哋嘅罪，上帝看我哋为义或者为有罪呢，睇乜嘢呢？睇我哋内心嘅抉择，特别系呢我哋意志嘅决定。这个意志呢决定我哋犯罪抑或唔犯罪。有时呢因为环境的缘故呢，我哋被迫唔能够犯罪。即係好似一个有几个大贼昨日啊走去打劫金行，哇打劫咗成千万嘅金标。若果佢哋因为成功俾佢哋即係打劫咗千万嘅金标啦，但是如果他们去到那个镖行的门口之后，见到原来有几个警察呢有线报站在镖行的前门口，那他们这个行动得不得正啊？抢不抢到那些金镖啊？抢不到，他们抢不到金镖，他们行动做不到出来。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有没有罪呢？他们已经有罪，因为他们内心基本上已经决定了计划了去打劫。所以他们计划了决定了的时候呢，做什么的决定？你有犯罪的决定呢，上帝看为你已经犯了罪了。但是一个人犯罪呢，他不是来到这里他才犯罪。他的犯罪呢是他的选择。我觉得一个人犯罪呢是在这里的选择，在思想上的选择。为什么呢？你见到一个靓女，你不是在即刻在这里做选择的。你见到一个很性感的人呢，你自己在这树呢，其实在这个意志呢就要做个选择。我怎样主导我的思想，我主导容许我的思想去放任地去做一些性幻想呢，抑或我限制我的思想不可以向歪处那里想。我要现在这个时候我要想一些圣洁的东西，我要为他祈祷，求主祝福他，使他呢不要这么，使他知道呢不要穿着这些咁性感的衣服，以及呢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心，不要给自己的心呢去放任自己继续去做一些性幻想。因为你决定给自己继续有性幻想呢，这个呢是你的决定。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呢，你就是犯罪了。当然行为上未做出来呢，还有比较多补救的办法。即是说呢，你醒觉到，后来醒觉到原来这个呢是罪来的。那你是向上帝认罪悔改啦。那上帝呢会听我们每一个真诚的悔改。若果我们不悔改呢，这个罪呢会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有一天我们见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要受审判。所以呢每一个我们刻意做的选择，我们都要自己承担。明白呢这个的道理呢，是我们人，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保持住一个圣洁生命 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就系我哋点样保持住内心唔去犯罪，连开始个最开始嗰一下，我都禁止自己唔去破坏性嘅方向走。嗱，其实思想咧唔系第一步，其实我觉得今日人嘅人咧犯罪，包括我哋基督徒内心好多污秽咧。其实第一步呢，是我们的意志不可以限制自己那些的外来的信息。我们不可以限制自己，放任自己呢去看所有各式各样不健康的 YouTube, 不健康的电影，不健康的视频。嗱，你不断地容许那些不健康的信息进入你的思想里面呢，你想想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内心可以是一个怎样圣洁的内心呢？你不断地容许那些污秽的思想呢进入来，我们的内心不可能会圣洁的。所以呢，第一步我们保持自己有德性的生命呢，第一步就要限制外来的信息，唔好睇，唔好听，唔好接触嗰啲唔等使嘅信息。然后呢先至係处理呢自己内心嘅运作。咁最后呢，无论你嘅情绪几辛苦都好呢，当有时呢我哋放任咗自己，做咗一啲嘅性幻想，做咗一啲唔等使嘅幻想呢，於是呢就个情绪呢就波浪翻腾。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的情绪几咁嘅大都好呢，我们一定要禁止自己不能够犯罪。我们一定要跟自己说，我无论如何几痛苦都好呢，个情绪几大都好呢，我一定不能够犯罪。这个呢是我们自己需要作的一个意志的决定。这个呢是第一方面，论奸淫。就是耶稣讲到，不单止不要行为上面犯奸淫，连内心都不能够犯罪。第二个的一个例子呢，耶稣呢就讲到，就你们听见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和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呢，左脸都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告你呢，拿你的内衣，连外衣都给他拿。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呢，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呢，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呢，不可推辞。刚才边个话冇错的？你讲啊，有人问你借钱，你会唔会推辞啊？唔会。借十万俾我，即刻反悔。嗱，呢一段嘅经文呢，系最多人误解嘅经文，因为我哋唔明白耶稣所讲嘅系咩意思，所以呢，但是我们呢又知道呢自己一定做不到啊。所以呢我们就不看他。我们就忽略他。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会不会转过来给他打左脸啊？啊，罗牧师，麻烦你帮我试一试。做戏就得啦。呢度咧，耶稣唔系讲到一个肉身上真系嘅打，呢度咧系指到咧一种侮辱。打右脸咧，系用你嘅右手嘅手背咧打过去，就系打对方嘅右脸。呢一个咧系一种侮辱性嘅行动。 耶稣，但是这个的侮辱呢，不是一种大的侮辱，是一种小的侮辱。有人告你想拿你的内衣，连外衣呢都被他拿，这个的拿你的女衣呢，一件底衫或者一件恤衫值多少钱啊？最多不是几十元，是不是？这个是小小的损失，那连外衣都给他了，一件外套值多少钱啊？百零元，由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走一里要多少时间啊？大概15分钟或者到4个字左右，就跟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呢就给他，向你借的呢不要推辞。其实整段呢，耶稣呢是讲什么呢？当时罗马政权当中呢，有很多不公平的律例，特别是呢走一里路，那些罗马兵呢，在法例上面呢，罗马兵丁呢可以要求任何一个犹太人，即是非罗马人，强迫他帮他拿行李，但是呢有限制，只可以帮他拿行李一里路，但是不可以多过一里路。耶稣说呢，就是哎呀，一里路不过十零二十分钟，帮他走够两里。整段经文呢是讲紧有人占你的小便宜，由得他；有人给你小小的侮辱，放开你的心怀；有人好不公平地对待你，法例上呢都给你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不要耿耿于怀。有求你的小小的就给他，因为呢当时呢耶稣看到呢，其实很多犹太人呢，他们呢为到一些的小事就心心不忿，耿耿于怀。法例上没错，我是要做给你，做即是给你欺负我，或者呢在环境上我不能够反击你，我要顺服你，但我心里面呢叽里咕噜，成日呢愤愤不平。嗱，呢一种嘅愤愤不平呢，係叫我哋嘅生命係好唔自由嘅一种嘅状态。耶稣喺呢度讲到话，有人贪你嘅小便宜，占你一啲嘅小便宜，对你少少嘅侮辱，对你呢一啲少少嘅唔公平，唔好就係为咗呢啲少少嘢呢耿耿于怀，要放开啲，要让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自由。耶稣那个意思呢，就是叫我们不要为小事而被捆绑，要得自由。因为呢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呢，我们有一个崇高的使命，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些小小的事我都可以限制我们呢，我们怎样实践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使命呢？不得的。上帝不能够交一些大责任呢给我们一些这么小气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学明白这个的功课。耶稣所讲的呢，因为呢旧约的圣经呢里面有提到以眼还眼，以眼还眼。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认为呢，我们可以，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邻舍，但是呢就恨我们的仇敌。但是其实呢，他们呢加盐加醋，扭曲圣经。这一段的这几个，这一段节的圣经呢，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在审判的时候，在法庭的环境，法官是怎样判案的呢？ 这个是法官判案的准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是说呢，有一个犯一个人整伤了人的眼，那样怎样罚他呢？就整翻伤他的眼咯，即是以公平的原则对待他，判处他的罪恶，以牙还牙也是了。他打甩了人的眼，那就打甩了他的眼了。那其实实质那个的判决呢就不是的。意思呢就是说以他一个平等的对待呢是判他 几重的罪。即是这个是一个公平的意思。但是法利赛人呢就将这个的意思呢拿了来呢实践在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你打我一拳我就打硬回你一脚咯。你打我一锤我就打回你两锤咯。法利赛人呢是这样教导人的。耶稣呢就澄清回那种正确的教导。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法官的判案原则，不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态度，不是对朋友的态度。意思呢个总意呢就是说不要为了小事愤愤不平，失去了内心那种的自由平安。好，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论爱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呢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法利赛人呢将爱人如己这个的诫命，这个的律法，他们呢就加盐加醋呢改了做什么呢？当爱你的仇邻舍恨你的仇敌。但这个呢从来在律法上面没有讲到话可以恨你的仇敌的。但这个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加上去 的扭曲。耶稣呢就更正话了，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这样做呢就可以称为是天父的儿子。刚才那个的坚持个人的权利呢，耶稣呢就教人呢放松啲，唔好为到小事呢就失去自由。简单来讲呢即係话你忍一忍啦，你忍一忍，被动嘅忍一忍，就唔好失去自己内心嘅自由。呢一度呢耶稣再进一步呢教导人，若果我哋生命希望有进一步嘅提升呢，就要做到咩呢？唔係被动嘅忍受，而係主动呢祝福你的仇敌。有人打你两巴呢，你不单止不要还手，你还祝福他，求神呢多多的赐福他，使他发达，使他蒙福。若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呢，你就可以称为是天父的儿子。这一样呢是非常之难做到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耶稣天父要求我们做的。因为他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上帝呢就叫日头照好人也都照歹人。就是说呢上帝同样是有这样的性情的。上帝的那个恩典呢降临在那些好人身上，也都降临在坏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呢上帝的恩典呢是能够叫人回转的。你用仇恨对待一个人呢，往往他和你的关系呢越来越疏离。圣经呢有话呢，就话上帝的恩典呢是叫人悔改的一个的 工具嚟嘅。所以咧，我哋要学习上帝呢一个嘅慈爱，因为如果我哋人咧，我哋人嘅天性咧，就唔会系咁嘅。照我哋嘅天性咧，我哋俾人打无缘无故占便宜，或者俾人打俾人侮辱咧，我哋咧就心心不忿。嗱，呢个咧系我哋嘅天性。耶稣教导我哋咧，就系话，若果我哋跟从我哋嘅天性去做咧，咁咧有咩叻咧？所有嘅人唔信嘅人，佢哋都会识得跟从佢哋嘅天性做嘅啦。边个对佢好嘅，佢哋咧就对人好；边个对佢衰嘅咧，佢哋系对人衰。咁同你有咩分别啊？我哋作为天父嘅儿子咧，系要有啲唔同嘅。人哋对我哋唔好，我哋可以咧，唔单止唔反击，我哋咧反而咧求主祝福佢。啊，呢一个咧好难做到，但系咧耶稣话要我哋要做。嗱，呢一度咧就请讲到咧利未记嘅律法，讲到咧话不可报仇，要爱人如己，但系法利赛人咧就扭曲咗呢一节。其实耶稣咧就讲到唔系噶，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嘅人祷告。罗马书咧亦具体啦，更加具体咧去讲到同样耶稣嘅意思。罗马书咧就讲到话唔可以恶报恶，你嘅仇敌如果饿咧就俾佢食，渴咧就俾佢饮，你咧唔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咩为之为恶所胜呢？即是话佢用唔公平嘅态度对我，佢侮辱我，我就用返相同嘅态度呢 对抗佢。呢个呢就为恶所胜。即是话我哋顺从咗人嘅天性，败坏嘅天性呢，去反击，去报仇。我哋要以善胜恶，要以神嘅慈爱呢去回应佢。呢一个呢是一个好难做到嘅。若果做得到嘅时候呢，呢一个喺人嘅眼中睇嚟呢，呢个系一个神迹。冇人能够咁样嘅。如果呢个人唔系有神喺佢心里面呢，佢唔会咁做嘅。神嘅爱俾好人，亦都俾嗰啲衰人。照神嘅心意祝福我哋嘅仇敌或者对头咧，若果我哋真系咁样做咧，你慢慢会发觉我哋嘅内心会有一开始有啲微妙嘅变化。慢慢我哋嘅愤恨咧会慢慢消退。慢慢我哋嗰啲嘅心中嗰啲嘅苦恼嗰啲嘅抑郁咧，慢慢会松解。甚至我哋心里面心理上一啲嘅疾病，甚至身体嘅一啲疾病咧，慢慢咧都会得到医治。当我哋好努力按照神嘅心意去努力去做嘅时候呢，天国就会彰显喺我哋嘅内心，天国就会彰显喺我哋嘅生命当中。耶稣话：你哋嘅义若果唔胜过法利赛人、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你哋断不能进天国。若果我哋要经历上帝天国嘅祝福、天国嘅能力咧，我哋嘅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我哋一齐祷告。